08. 自己教自己，转逆境为优势。武道给我的不只是武道，而是认真看待自己，看待生命的学习，也让我对所有的感觉更深刻。从1995年到2006年，我大部分的跳舞时光都在格莱姆舞团度过。虽然曾经几度进出，但方怡许这个名字与格莱姆舞团愈来愈牵系在一起了。我1995年2月进入格莱姆舞团后，同年7月即由实习舞者升为新舞者，1996年升为群舞者，1997年晋级为独舞者，1999年成为首席舞者。许多舞者可能必须耗费十年时间才能走完的历程，我很幸运的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完成了。逐渐的，越来越多媒体为我冠上了明星的称号，但是在这些表面的顺遂和光环背后，我修习了一门顶重要的功课，自己教自己，自己找答案。刚进舞团时，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照顾自己的舞作学习，比较没有余力观察环境或别人。在我心目中，这些世界知名的大舞团应该都是很完美的，我一定要管好自己，不能出错，不能连累别人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观察别人排练，在技巧和表演方面发现了很多问题。当时我心想，连我都看到的问题，为什么大家看不到？还是看到了没说？也许他们觉得没有关系，这是每个人的标准不同。但我认为，在教室若排练粗糙，上了台绝对不可能有质感可言。于是我警觉到相同的状况可能也发生在我身上，必须照顾自己更多，观察自己更多，自觉性要更强。玛莎·葛莱姆所编的舞作许多都取材自希腊神话或美国民俗故事，交织着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究。每接到一个角色，对我都是一次跨越文化和心理藩篱的挑战。有一回，我为了一出极为抽象又充满内心戏的作品《赫洛蒂亚德》头痛不已，向艺术总监求助。这种呈现手法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他给我的答复是，方怡，我觉得你很聪明，一定可以自己找到答案。艺术总监或许是想留给我自由探索的空间，所以没有直接给答案。但当时我有点错愕，好像一扇门砰的一声在我眼前关上，是一种回绝。之后我告诉自己，从今而后我必须找方法学，自己教自己，自己跟自己学，求人不如求己，非自立自强不可。有书可以翻吗？有录影带可以看吗？也许这些作品不过就是人类共同的本性而已。神话故事描述的人生幽暗面与人性弱点，也许都可以从自己心底去找答案。就像今天，教授给了我一个论文题目，没有人教我，没有课本可依循，我要自己上天下地去找线索，找答案，这是我自己的功课。我进入了这个水域，不知道会摸到蛤蜊还是贝壳里的珍珠，只能先把脚放进去，才能学习游泳。加上这段时间，我大多是独自在纽约生活，也养成了自己对自己对话的习惯。无论白昼黑夜都在进行，养成与自我对话的习惯。早晨好不容易把自己叫起床，全身又酸又痛，眼睛几乎睁不开来，我就对自己说，加油，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醒过来，今天又是新的开始，不可以放弃。我发现加油 是这时候给自己最好的一句话。晚上练完舞回到家，我也会不断思索当天排的舞作，比如为什么心灵洞穴的米蒂亚会嫉妒，为什么女人永远嫉妒男人有外遇，她天生就如此心狠手辣吗？还是她其实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？为什么人们要说她很坏，男人背叛就不坏吗？或者女人因为爱得太深，伤得太重，才会疯狂到丧失天良？当她为爱去杀人时，那种痛苦怨恨有多深？这种自我对话最常发生在搭地铁时。我的住处通常离舞团都很远，每天搭40-50分钟的地铁是家常便饭，也成了自我修炼的最好机会。我发现戴上耳机是与外界隔绝最好的方法，有时甚至不必放音乐。如果当天排练过程不顺，心里不舒服，身体又疼痛，我会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些？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？我为什么要接受不合理的对待？别人对我不客气时，为什么我回不了嘴？为什么我不掉头就走？我就这样不断抛出问题，也不断回答自己，到后来甚至假想有一个人在与我对话，没有人教我，翻书也找不到答案。那个思维是自己的，我要消化，要说服的对象都是自己。之后发现这种与自己的对话能力很重要，因为许多事情我想要答案，有时问了10个人就有10个不同的答案。此时的我就需要安静沉淀一下，听听自己的声音。刚好我在纽约独处的时间很多，除了跳舞不需操心其他事情，让我能完全专注在自己身上，每天修炼自己的思维。即使没能到宗教圣地朝圣，在这个繁华的大千世界里，我也能悟出自己听得懂的道理，把逆境转变为优势。当初艺术总监没给我答案，让我自己摸索，这种反动力成了我最大的动力，所以我一点都不怪他，甚至心存感谢。这应该是他帮助我最好的方式吧，他让我没有后路，反而给了我一条出路。倘若当时艺术总监立刻给了解答，我不可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思路。当然这需要有正面思考的态度，才能把一个恶劣的处境扭转为优势，也就是佛家所说的逆增上缘吧。懂得把逆境转成优势的人才比较有活路，可以继续往前走。当对方说我觉得你很聪明，一定可以自己找到答案时，我曾经沮丧难过，但很快就化解，可能因为一路走来碰过太多这种情况了，我若一次次都经不起打击，可能哪里都去不了。反过来讲，如果我很幸运拥有丰富的资源，时时有人在旁帮助我照顾我，绝对不可能有这些成长。正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和自己工作，磨练出敏锐的自觉能力，不论在舞台上或平常生活里，蛮容易看到自己的。譬如练舞时，我可以很快就察觉哪里出了问题，马上调整，当别人还没纠正时，自己已经在进行修正，如此自然省下许多改错的时间。前辈舞者雪中送炭，我在寂寞中独自摸索学习，但并不是绝对孤单。当时曾有一双温暖的手向我伸来，令我感动。那是资深舞者蓝珍珠。蓝女士1940-50年代是格莱姆舞团的舞者，曾经与玛莎共事，也是玛莎传承角色的第一人，德高望重。我进入舞团时 他已经高龄70多了，仍在格莱姆学校教课。当我正在为如何诠释赫洛蒂亚德伤脑筋时，蓝女士打听到了我的电话号码，主动约我私下在格莱姆学校会面，很慷慨地与我分享她早年演出这角色的经验，指点我的动作，尤其是一些录影带上看不清楚的地方。经由蓝女士的点拨，我才了解赫洛蒂亚德里女主角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挣扎，不只是格莱姆的挣扎，也是很多艺术工作者共同的写照。当每个舞者选择呈现格莱姆时，我选择呈现自己。后来蓝女士去看格莱姆舞团的公演，总要先问清楚哪场有我的演出，她才会去看，甚至对别人说，这个舞团如果没有方怡就不必看了，我就是来看她的。在我自己教自己，自己跟自己学的日子里，蓝女士这位前辈舞者的雪中送炭，好似一股暖流，纽约的冬天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寒冷。